不久前，美国之音对基辛格基金会知名度很高的拥抱熊猫派代表之一的戴伯进行了专访，点击率超过100万。戴伯否认了这个标签，不过承认西方扶持中国的战略已经失败，原因是习近平的崛起。不过西方的整体反思认为，红色中国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西方睡着了，或者说是装睡，才导致今天的养虎为患。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啸天的美国热搜报道。
美国外交家杂志的主编香农切兹采访了《人民三部曲》的作者 Frank Decatur，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中关系走到现在这一步的必然性。这篇采访的题目是毛泽东后的中国什么都没变，所谓的改革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 Frank Decatur 说，红色中国从未消失，只是国外的人们睡着了。每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或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谈论中国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将如何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他们都提供了决策层所需的所有证据，以证实他们认为外部力量可以通过和平进化来改变中国。1989年夏天，江泽民将和平演变作为共产党统治的关键威胁之一。今天，这仍然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危险。毛泽东决定在1972年与美国建交的原因并不是崇尚民主，而是因为他认为苏联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一个关键时刻出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共领导层开始相信他们正在目睹西方民主世界的终结，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信念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一个结果是中共产生的自诈情绪，将外交事务变成了战狼外交。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最终走向衰落最狂热的信徒可能是习近平。中共关注的不是经济，他们关注的是政治和权力。一些中国领导人如温家宝和李克强被称为改革派。有时人们遗憾地认为，如果他们的影响力更大，中国今天在政治和经济上可能更加开放。但是这些领导人最终都没有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也没有接受民主或国家权力需要相互制衡的理念。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1949年后，共产党花了几年的时间实施残酷的土改和公私合营，从而农村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对收成的控制。没有一个改革者真正设想过放弃在1950年代通过如此多的暴力手段获得的东西。当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土地应该租赁以吸引外资时称，这是社会主义手中用来吸引外资的工具，对于更多的外国投资并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赋予了党吸引外资的信心，从而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成为了所谓的世界工厂。重点是，中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僵化的集体化经济进行了改革，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红色的中国又回来了。其实红色中国从未消失，只是像陆克文这样的人误解了，或者说他们在中国赚钱忙得忘记关注中共一直以来坚持邓小平立下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四个字的真实含义是卧薪尝胆，东山再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啸天的美国热搜报道。西方反思，我们睡着了，养虎为患，红色中国从未消失。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